我们已经讲了七个恩赐哈，那讲了五个，剩下最后两个，这两个我要把它合在一起 ，combine 在一起来讲。为什么？因为他们有非常类似的特质，啊，他们的那个好的特质，还有会有副作用的特质都一样哈。所以我们现在剩下两个，有谁告诉我还有两个没讲？啊？管理和奉献者 ，good。OK， 好，他就是很典型的，就是很有组织，脑筋很清醒。记得哦，每一个恩赐没有说他特别好，就是他的特质，哈。那这两个特质呢，有他很相通的地方。首先呢，他们都是会管理的，他们都会管理的啊，他们有组织。特别清晰的啊，就他条理很清楚，但是如果碰到一个条理不清楚的，等一下前等一下后这样的时候呢，他们会很受干扰，他就一定要把你弄直，好，把你整理直，这样就是那种特性哈。那然后呢，他们的管理的不一样，管理者是属于行政。奉献，就刚才讲了哈，我们今天有奉献，啊，这个奉献者呢是管什么？管什么？
管钱。
管钱啊，或许不是只有钱，物资。他很会处理这个资源，所以管理的对象不一样，可是都有这个管理的特质在那里。那等一下我们用圣经的人物让你看到就比较清楚，因为他们的做事情的来龙去脉我们会比较了解，然后也对照一下我们自己。好，那我们首先请你打开你的圣经创世纪第十四章，我们要找两个人来讲这个奉献者。我们先讲奉献者啊，这个管理物资管理钱的这样的一个有这种恩赐的人哈，他是一个很能给，而且他给的没有希望回馈，也没有什么任何的其他的动机，就是能给啊。你说那我们也都在给啊，大家都在奉献啊，可是有的人是为了责任而给，责任动机问题哈，为了责任而给。那有的为了什么？为了说我这样讲是很那个了哈，就是在传那个袋子的时候哈，然后你会在意说有时候没有想到要奉献的时候，看到别人都放进去了，那也有这样的情况哦，不是没有哦哈。那他就在那边犹豫说人家都放我不放哈。有一次有一个不了解奉献的那个意义的人来哈，以前我们有奉献的意义，现在没有了，现在取消了，都会跟你讲说圣经怎么讲，你要献得乐意啊，或怎么样的意，那个圣经意义在那里。然后那个是没有信的，他就问我，他很直白，他说你们要交钱是不是？我说没有，这是甘心乐意给的。我说如果你不懂得那个，你有没有你就不用给。好，我说不是要钱，是大家心里面的一个敬拜的一个心意。好，他就了解了，他还是有，他要是有给，为什么你知道吗？人情问题嘛。好，人家都在给，那我不给，人情问题有时候是这样的哈。那这个没有任何的说哦这样好这样不好，而是说呢，这个奉献恩赐的人呢，他根本没有任何的其他的外面的原因，他就是非常能够来管理他要给的物资啊。包当然大部分我们就讲到钱了哈。根据研究哈，现在这个奉献恩赐的人在教会里面都会比较少。他的那个 percentage 比较少，我觉得神有他的用意。如果我们都是很有钱的人，都很能给的时候，那人会靠什么？人会靠钱啊。所以基本上这个是一个几年来研究哈没有改变的。好，有的有时候在改变那个 percentage， 但是这个奉献者的这个到目前为止是教会里面恩赐最少的一个。那一些真的是有奉献恩赐的人呢，他们就是很能够，等于说几个没关系的，那几个就可以满足神的心意，在教会里面造就教会。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创世纪的十 14章 ，OK， 好， 14章哈，那这个事情的缘由是这样子，因为我要讲两个字，我不能让你们念太多哈，你们国小都很熟哈。缘由是这个亚伯拉罕的侄子已经搬到索多玛那边去了，然后呢，这有一个故事叫做四王打五王，四王跑来打五王，好，表示那四王是很有野心的哈。那这个五王的地方就是亚伯拉罕的侄子罗德的地方，结果呢，四王打赢，五王打输，所以呢，掳掠的里面包括罗德都被带走了。好，那这个事情呢，就是会传到这个亚伯拉罕的耳中的时候，我们通常有一个概念啊，亚伯拉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可以让可以给的人，对不对？你问怎么样的人？你刚刚说什么？义人，是的，义人，对，被神称为义，真的很重要。好，他是被神看为义的人。好，那他的特性呢？你有印象吗？当他下面的牧人相争的时候，侄子的跟他的相争的时候，他是长辈哈，结果他怎么样？他让，所以你可以看到亚伯拉罕那个给的那个，好，他可以让，因为他的眼光不是只有在这个，他是。眼光是在我怎么用我的这个物资，不是在争取我的物资，你懂吗？他心不是在说我、哦、能挣多少，不是这样，而且是不是占为己有哈、哦？所以那时候我们就看到了。那这一下呢，你不要看亚伯拉罕很温和哈、哦，他事实上是很温和的，怕人家抢他的太杀死他，他都可以这样稍微哈、哦、说一点那种半对半真半假的这个谎言非常婉转哈，那也是一种所谓的聪明。那现在呢，他就出马了，带着人。你看一个这种恩赐的人，他是很能组织的，马上，亚伯拉罕不是一个打仗的人，可是呢他怎么样，他有手下，然后他马上就组织起来就去了，为了什么？为了救他的侄子。你可以想象那个侄子把那个平原先占走了，对他一点都没有任何的心里面的痕迹，他乐意给他的。记得我这讲的这个奉献者的那种他们的特质哈。然后好，现在我们看到一件事情，他已经回去，结果他呢就转败为胜，把侄子带回来，把东西呢也都归回了哈。那我们来到这里哈，这里有一个叫做麦基洗德18节，这个是圣经里面第一次出现祭司的经节，而且这个祭司本身没有说他的家谱，没有来源，然后就希伯来书就把他拿出来，来跟耶稣做了一个对照。好，这里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他是至高神的祭司，犹太人以外，那个时候还没有所谓的希伯来人的宗族的时候哈，其实就有很多信靠这个独一真神的，而且是服侍神的，像那个约伯的时候其实也是啊。还有谁呢？摩西的岳父，他也是一个属于像在从事神跟人之间的那个的哈、啊。那所以呢，这个麦基洗德是第一次被提出来，然后你看到哈、啊，他出来迎接，为什么？他有恩呐、啊，对他们有恩哈、啊。然后19节哈、啊。他就对亚伯拉罕祝福，啊，所以这个麦基洗德很明显的跟亚伯拉罕有一个非常容易连结的地方，就是亚伯拉罕按照神的呼召离开本家本族，然后这个祭司是在服侍神的，他可以为他祷告哈、啊。所以你看20节，来，请念20节。
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亚伯兰就把所得拿出十分之一来给麦基洗德。
好的，好，你可以看到也没有规定啊，可是他就想到怎么样，他帮我祝福，然后呢亚伯兰把这个整个的结果呢归功给神，那两个人谈起来，谈到神，一个是在为神啊服侍神的，然后一个呢是蒙神的祝福的，所以他们两个就很通，然后他就心甘情愿的拿出十分之一，啊，他怎么会知道十分之一呢？后来神有讲有规定了，但是那时候都没有啊， 很奇妙哈，因为他们心有灵犀一点通，就是关于神哈。好，接下来我请你们看到，好，接下去继续的念哈，二十一、二十二，啊，二十三，来，二一到二三。
索多玛王对亚伯兰说：“你把人口给我，财物你自己拿去吧。”亚伯兰对索多玛王说：“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凡是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我使亚伯兰富足。只有仆人所吃的，并以我同行的雅乃、以斯格、麦尼所应得的份，可以任凭他们拿去。”
所以你看到一个奉献者的特质，非常明理，非常有这个他自己，他按着他自己认为该做的有一个规范在那里哈，他不用人跟人家说哦，你应该怎么做，不是这样子哈，他讲很自然的，而且呢他绝对不会有想要占为己有的这样的一个特质哈，他其实是想分配啦，他很能够分配物资哈，很能够管理物资哈，这个是啊这样的一个哈。那或许你会跟我说，那其他的那个不用有教会的弟兄姐妹，哎，不是姐妹，别人的同朋友，他们也有这种，也有这样的一个特性啊，哈、哦，有没有？
有
哈、哦，也有这样的特性，他们很慷慨啊，哈、哦。但是呢，记得圣灵的恩赐是我们跟神之间的，直接对神之间的，凡事是为了顺服神的心意，然后神就给我们这样的恩赐，然后来造就别人，他的结果就像亚伯拉罕在这里两个一起归荣耀给神，神得到荣耀、哦、就有不一样，他也可以做这些好事了、啊。那个佛教徒有没有
很多，
台湾做的比基督徒的形
象，但是他们 是有目的的 是有那种就是
yeah,
就像你说的不是为了荣耀，
他们不会认为这样
就荣耀自己了，
他就说我给你这个你要给我做这个，
要有交换的啦，就是什么将功补罪啦，然后换功德积功德啊。记得以前有一个佛教士很有名，台湾，中国比较不了解这个哈。那他就去找我姨妈的女婿是医生，然后呢医生就很能够给嘛哈。然后呢我后来我讲这个是因为呢那个我那个表姐哈，那我表姐那表姐就说不给了。啊、我说为什么你们不给了，现在怎么不给了，他说哦他竟然这么威胁我，钱给了人的灯就在，钱不给人的灯就灭、
哦、
我就你懂我意思吗、哦啊、就像你刚才讲他有目的、啊、可是做的人自己不觉得、欸、他也做得很高兴、啊、但是我刚才给你一个、很大的一个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sign， 就是你会直接跟神的关系，你的喜乐是你相信神喜欢我这样做，对神是很，这两者哈，对神是很重心的。好，那这是亚伯拉罕哈，亚伯拉罕那时候还没有改名字。那我们来到《使徒行传》第九章，《使徒行传》第九章。好，第三十六节，《使徒行传》第九章三十六节，请念一下。九章《使徒行传》第九章三十六节，
在约帕有个女仆名叫大比大，发音啊话就是多加，她管行善事，多施周济。
嗯哼 ，OK。那后来呢？你会发现她患病死了。然后请你跳到第三十九节，
彼得就起身和他们同去，到了便有人领他上楼，众寡妇都站在彼得旁边哭，拿多加与他们同在时所做的里衣外衣给他看。
好，从这一节啊，从那刚才的第一次三十六跳到这个三十九，你看到这个奉献者的特质吗？你们看一下，然后告诉我你看到什么。广行，他不是就偶尔做一次而已，好， 我不太有这个恩赐哈，并不代表说我不想给，就是没有这个，就是可能单行一次，然后呢就不会广行哈，好像不会焦点放在那里了哈。那如果神感动我做，我就会做。一方面我也是没有这个物资让我管理哈，手上就是没有那个的，我就没有放在心上了。我想我没有，我常常说哈，神不信任我，所以不把钱交给我，我常这样讲啊。不过后来我就学到怎么样呢，当你没有那个恩赐的时候哈，我就会特别学习，我要小心。比如说这个钱给我了，那有恩赐的人他就会知道怎么样来分配，怎么样来做更有意义的事情。那你拿到我手上的时候哈，我就会不太清楚，条理不清，这是我哈，我告诉你条理就不清楚。然后呢就会比如说如果你跟我说哎呀上次我帮你买的东西是32块，那我就写40块，你懂了意思吗？我就会这样子，不是我故意，不是我慷慨，而是不想那个小事，就不会没有那个能力这样做。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啊，不是说我很慷慨，不是这个意思啊。那如果有一个人很会管理，很会分配物资的人呢，那个才是真的是管家，啊，真正的管家。好，那么从这两个你看到。他广行善事，啊，多施周济，啊，等于说呢，他对哪一些人有特别的关注？后面那一节告诉我们，他对哪些人多施，就是说他会给的多，啊，
寡妇
啊，到时候他死的时候呢，寡妇在那边哭哈，啊，我们再看那《使徒行传》第九章，多加啊。好，还特别他死了嘛，就很好的纪念他帮我们做的这些，可他很注意到人家的需要。记得哦，这种恩赐的人绝对没有图任何的回报，也没有想让人家帮他报名字出去。好，刚才我们讲这个佛教徒，他们是要登记的。好，一个人给多少，怎么样登记的哈？哎，我不是说登记不对哈，因为你们还要做那个。退税的这个哈，我没有说哈，啊，没有说那个这个是一个 system， 这是一个系统的问题啊。好，使徒行传第九章哈，讲到多加哈，我要你注意在另外一节哈，是哦，接下来他病死了，然后呢，这些使徒就看到这个多加做很多。帮助人啊，行了善事，然后来到后来借着神的大能他又活起来了啊。这个是因为旁边的人一直很希望啊，因为他们看到曾经以前也有人复活，他们就赶快去找这个使徒来，结果真的是又复活了啊。那42节啊，42节请念大声点，42节。刚才这一章《使徒行传》第九章42节，
这是传遍了约帕，就有许多人信了主。
好，所以恩赐是要造就人的，那个造就人的目标就是对着神、主或是神。这样的话，我们的恩赐就有一个果子在那里，好，不是只有果效哦，它的果效是我做好事，我帮助那些需要的人。然后那些人就很感念，会被他很感动，很纪念他。如果他这样就死的话，他们可能会很想念他，可能就没有人再关注他们了。但是到后来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死又复活之后，哪一种人增多？信主的人就增多了。我要请大家注意，我们神给我们的恩赐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这个就是目的，不管你做什么，不管你用你什么工具，你做得很好，这个就是目的。那么一个人会因为他这样信主呢，一定有他前面的这个服事的这个生命的连结，你了解我的意思吗？现在不是只有这些寡妇啊、穷人信主而已哦，因为大家看到见证嘛，好，然后呢？这个是我们的生命意义，不管活着不管死了都有益处啊。那个保罗这样讲啊，就是我活着就是基督 然后死了就有益处，
啊，
这个益处是永恒的益处，记得啊。就当你在做这些，你认为说神给我的恩是在做，不管什么有没有人看到，但是呢，你一定是跟人有连结的，造就人的。那么造就到人了之后呢，它不是只有一个，它是一个一个往外伸延的。神给我们一个律，创造者给我们一个律，你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这个律，这是一个律，家庭的律，神的教会的这个啊，天国的律，就是它是会生养的，它是会遍满的。然后呢，后面加一个什么？要治理跟管理。你看，这个就是这个治理跟管理啊。所以只要是有生命的、有活命的，就会长。有活命的长了之后，它就会繁衍，包括我们的生命也是一样，教会也是一样啊。所以这个是生命的律。所以在这里你看到这个多加的人生，虽然他经历了一次啊，死亡的幽谷哈，但是呢，他的人生，我们的人生不是，我们的服事是照这一辈子玩的，到我结束就走就没有了，好，我的恩赐就没了，就等于我不会带到天堂去，天堂不需要我的服事了。但是呢，这一段时间真的是我们的时机，让我们结果子，那个果子呢是从天上来给我们的，这个很荣耀的哈。好，那这是两个例子。好，那现在我们来看另外一个管理者，刚才没有来的人，我把管理者跟奉献者放在一起讲，他们两个很啊类似的特质哈。好，那我先讲一下奉献者的一些有可能的这个啊，怎么讲？有可能的那个什么的负面哈，叫做 side effect， 负面的哈。好，有时候呢，因为他管理很清晰，所以呢，他会去分配之后，他还会去支配。分配跟支配有什么不一样？杨弟兄，支配跟分配有什么不一样？
分配是你把东西分给，
哈哈。
那支配呢，是怎么用这些东西来
OK
得到最大的益处？
好，有可能。好，你懂我的意思的吗？
嗯，
就好像你要按着，好像你觉得，因为你这样说，我这样做才对，才会怎么样？然后当别人跟你意见不同的时候，他很想要去，有点像操纵了，好，支配。比如说我奉献这个钱，那我们教会有一个情况哈，就是如果你奉献，特别为什么奉献的时候哈，我们教会了哈，这我们的制度哈，是他不会特别把你归到哪一个，他不会的，他全部都成为一个大体的一个收入，之后由教会的执事们去做分配，你懂了哈。但是有时候有人呢奉献的时候呢，我没有说制度哪一个好哪一个坏，制度都有它长短处哈。有人就来说，我这个是特别要奉献给某某人，所以对我们教会是行不通的，你不能指名啊，那你就直接改给他就好了，对不对？好，第二个，有人说，哎，我要奉献买一多少本的那个大字的圣经给老人家。哎，对不起，我们这制度也没有，也不能这样。那到一个地步呢，也有这种情况哦。一两个人，一个说我知道是要给什么宣教，哈，那因为我们对于我们的以后要用教会有他的，只是有他的这个发掘怎么样预算，对不对？那到后来这个人呢，他说我不奉献了，因为我想要奉献的目的都没有达到。你了解我的意思吗？你讲，你要讲什么？
没有，
没有吧？
对。
所以这样懂吗？分配跟支配是不一样的。支配就是说，好，我这给你啊，你要这样哦，啊，你明天要喝哦，你懂我的意思吗？哈，就类似有这种，你的关心会很操心，好，那他不是故意的，因为他会认为他这样做是最好的，他不太能够信任别人的做法，因为他有那个恩赐嘛，哈，所以会有这种问题哈。还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要小心的，这个奉献者的恩赐呢，很容易把奉献等于跟肢体的连结，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我奉献了，我就很能做这个奉献哈，然后就到后来就局限在这样的恩赐里面，就其他的呢就会觉得说我已经奉献了。 有这个刚好有一个例子哈，相反的哈，有一个啊、有一个姊妹还是弟兄，有一个弟兄，他的太太啊、我们在讲奉献者的这个啊、恩赐的负面哈，他的太太呢想奉献，他的先生跟他说，我们都做那么多事情了，好，该做饭我也做饭了，我已经啊，那就算我们的奉献了。你刚好相反了，反过来了，好，就是刚刚我讲那个例子刚好反过来。嗯哼，一个是我会把我奉献了，所以我其他呢，就我觉得我这样就够了。好，那事实上恩赐是要让我们跟人连结的，彼此的关系。好，这个肢体的关系，你知道肢体之间哈，心跟心是有个墙的，你知道吗？你认不认同？每一个人的心跟别人的心是有墙的，但是很奇妙，我们的复活的主哈，他复活之后怎么样？不用开门，不用墙都可以穿过去啊！我讲这个是一个题外话，意思是说呢，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哈。我不是说你一定要公开，不是这个意思。我们的心理的层面都会有四个层面，一个是我知道我自己的，别人不知道；一个是我外面看得出来，我自己也知道；有的是我连我都不知道的。
满点
啊，
还有几个点？
对对，有四个层面，我们会有四个。换句话说呢，我们会有四个我们的心里面的这个范围。好，别人看到了你，有时候你会觉得你很孤单。他们都不知道我很苦，他们不知道我的问题，因为你表面出来不是这样嘛，哈。好，那基本上呢，我怎么讲到这个了？我在讲什么？
心墙
哈 ，OK， 肢体哈，每一个人都有墙了、啊，
对，
心墙，然后基督成了那个桥，那首先要做什么？要把我们的墙要拆掉。我不是说你不能有个别的私人领域，我是说呢，我们跟人家不靠近的那个地方，我们要借着恩赐的服侍。好，比如说像以前我讲他做例子好了，因为他比较杨弟兄比较资深了哈。以前呢，我们会很礼貌的问候，对不对？好，那到现在呢，因为他参加了那个跟我有关系的那个诗班。无形中我们就更能够了解彼此的，好，你了解我的意思吗？那个恩赐是要让肢体彼此扶持，彼此服侍，彼此相爱，彼此顺服。这个顺服是很不容易的，很不容易的。顺服首先呢，耶稣讲说你要跟随我，你就要怎么样舍己。所以我们的肢体的以后我们在天国的这个景况就是这样啊，那就是为什么耶稣说你最好为你的那个敌人祷告嘛、啊。我加一个我自己的想象力，你如果不为他祝福祷告，有一天你到天上看到他的时候，你怎么面对他？这是我自己加的，好，你懂我的意思吗？好呀，所以我们要在这个时候就要让我们的心是通的。了解我的意思，我不是说你都要整个都要掏心。掏肺的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呢，里面没有嫌隙，中间是畅通，是没有嫌隙的，这是我的意思啊。好，那刚才就讲到奉献哈，就是这一点是我比较关注的哈。以你的物资管理跟物资的分配，代替了跟人的关系，这个绝对是它的价值，绝对是取代不了的。或许我这样说好了，当你会想要支配的时候呢，有一点好像我站在上，你站在下，你懂了解我的意思吗？在教会的体系里面，虽然有我们的行政是为了要这个秩序，要让它可以顺利哈，更有效，但是在教会的体系里面呢，耶稣说小的要大的要服侍小的。对不对？像孩子的那个嘛，所以我们的跟社会上次正经讲，就说你是问我公司还是问我这里哈、啊，事实上是有分别的，是有分别的。我们要有那个恩赐来像公司这样管理行政也好，但是呢，问题是我们跟人跟人的关系是没有高低的，啊， 在这个位份上没有高低，可是在你的职份上面可能有一个大的层面跟小的层面，这是有关，这个是一个好、哦、就好像一个归纳也好，演绎出去也好，它是有次序的，有一个结构的，但是呢这个并不代表我们的这个人的高低啊，这个不能在这里。那当你跟对方有嫌隙的时候呢，就会产生一种高低的现象。你说没有啊，我没有觉得我比他高啊，但是我就不想跟他，就是因为会被摩擦嘛，哈、啊。有时候你就讲说，我惹不起啊，我也不没有办法跟他相处，哈、啊。这个我都了解，我们都会有，没有一个人说所有的人都是很对你很满意，或者都很喜欢你，那你也不可能喜欢所有的人的个性。但是在基督的教会里面，肢体里面呢，借着我们的服侍，我们会更靠近对方，因为你服侍的时候是不挑人的，好，那你会更了解他，你也更被了解。我觉得我们被了解是很重要的，要靠近要被了解是很重要的，哈，好。那现在我们来谈一下第二个管理的恩赐。刚才我们谈到奉献，就是他能够分享，他很主动，好，而且他真的是为神在做。这两个恩赐呢，都是针对焦点放在为神，这个 no question， 那没有任何的疑惑。但是问题连这样子，我们也会有不值的地方哈。好，那么现在我们来到这个管理者哈。管理者的话，他有领导能力啊，他就好像你在拿粽子上面那个抓的那一边哈，他是一个下面他哈，他管理哈，跟这个很像的哈，有组织有效力哈，他非常注重工作的这个计划跟次序，结构跟次序，这是管理者哈。然后我们来看一个人，我们来看我们要看明星里，但是我还没有之前我先讲那个约瑟他都很熟，对不对？
嗯哼，
约瑟他的我们最熟是他的受伤害受迫害的过程哈，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他不管到哪里去，他都有一个特别出色的地方，当奴隶哦，刚开始当奴隶。结果没有想到一下，后来就告诉我们他当了什么管家，啊，可是问题又被陷害了，啊，然后呢又被放到监狱去了，然后哎在那里就好像变成了好像什么，又变成在大家所重视的这个解梦者哈，好像我记得我没有去，我对不起啊，我昨天晚上比较忙，我就没有去仔细再去把它看过一次哈，我印象中哈。他好像还被那个就是那个在管监狱的，你有印象吗？
对，
对哈，还做叫他好像也会托他做事情，对不对？
嗯，对，
有哈。
解梦，
对，解梦，对，然后好像跟里面的关系就无形中他就一个就被凸显出来了，好啊。那为什么他们那两个人对约瑟一直要期望他解梦做什么？一定有他的那个管理者的那个智慧被看出来。管理者很冷静的哈，冷静的对面是什么你知道吗？负面是什么？冷漠。嗯，因为管理者呢条理太清楚，有时候会被人家嫌烦或者是被人家误解。好，管理者的心是对神的啊，管理者跟奉献是对神的，会被误解啊，他不管人家误解，这是问题，这也是跟人跟之间哈，他不管人家误解，那如果你越误解，你越批评他，他就会跟你保持一个距离，因为我以这个管理为重，他非常注重这个工作，他非常注重忠于神这个层次，他不能不这样子，就像说神是爱，叫神不爱都不行，你有没有想过？当你在想说神怎么对我这样子，前一阵子有一个。什么样的感受是神很苦待我哈？他有理由这样讲，从他的遭遇，他有理由接二连三很多事情都不顺利。本来别人看别人碰到事情都是应该是这样的， 他也不是他比人优秀，可他碰到都是不顺利的事情，他就有一个结论说神苦待我了。好，即使我碰到难处，请你记得你的神是爱。什么意思？我刚才解释了一个让我们可以理解的，你叫他不爱都不行，你懂我的意思吗？请我们记得这一点，如果他是爱，神是不变的，对不对？神是没有转动的影，神的国是不震动的国。那么当我们说神是爱的时候，他这个爱一点点都没有杂质，不会偏爱。即使你碰到难处的时候，你没有办法理解神这样子后，他还是爱。所以有句话说，神所爱的他必管教。但是你不能去跟人家说啊，神在管教你了，他不会觉得他是被管，他直接说我好苦哦，我觉得神根本不理我，他是这样感受哈。那这个就需要同情者来帮忙了哈。呀，对不起，我刚好就没有这个同情者的那个，我还在学习的哈。所以我能做到什么？我能做到听他讲，我能做到就是有些真理我需要帮助他。我顺便讲一下，因为你们也学到这个关怀辅导哈，他同时提到三个。一个是两个是人，一个是神哈。等于说他说神苦待我，然后跟这两个人的处理事情有关系。三个人，一个老板，一个另外两个人哈。那我跟他讲，我说好，反正你现在就是都怪了嘛，怪这个怪那个，然后怪神嘛哈。我说这样好不好？这里面呢，神的胸怀比较大，因为他乐意饶恕嘛哈。我说好不好？你给自己留一个后路，你知道哈，我这个是插进来讲哈，但是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耶稣怎么说？如果你不饶恕人，父就不饶恕你。你不要以为耶稣讲这个话是让我们这样背一背讲一讲而已哈。记得这是一个律哈，圣经里面的律，我们就不能等闲视之。如果你不饶恕人，你的父就不能饶恕你。当你要去找神的时候，我跟他讲，我这样讲是一个比较特殊的 case 了哈。我不是说叫你跟他变，我说这样好不好？你把所有的怪、所有的气，可不好，你集中到神那边去。好，因为那两个人也是爱你的人，那你现在怪他们，你好不好？你先饶恕他们，你可以放掉他们吗？我真的是这样叫他叫嘛，现场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能不能现在就说主啊，我要饶恕他们。好，然后你去怪神没关系，你去跟神生气，你不理解，全部都跟神去跟他对抗，因为神有很大的包容，长久的忍耐，他有他的大能可以处理我们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心理的问题，很多人最近越来越发现，就是在这个门槛上过不去。你可能不知道你有曾经过被伤害不放掉的这样的一个不饶恕的那个在那里。耶稣这样讲就是这样子，所以你会跟神之间会有隔阂哈。你放心，你不讲神都知道我们在怪他，你不讲神都知道我们心里怎么想的。你宁可跟神说好，我跟你告吧，我就是这样想，我怪你，你苦待我。但是人的部分，我说你好不好留给自己一个后路，当你到神面前去发现说哎，我有做错的地方的时候，神说好，因为你饶恕他们，我也饶恕你。你懂我的意思吗？好，刚好碰到这个情况，我觉得说我们需要知道，不管任何我们心里面的这个哪一个结、哪一个伤口哈，没有化解的，有时候是很久以前很心深处的哈。你也可以像大卫说，神啊，你鉴察我的心思意念，看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好，让我走永生的道路。就你跟神之间，很多人到最后他就是在怪神。你有没有眼睛啊？恶人发达，我们也会怪神。诗篇的作者也这样讲啊，对不对？所以不要在意，不要在意神看我们怎么想。我们是很有限的，我们是有时候是很软弱的，我们是很无知的。神不在意，神只在意我们诚不诚实。但是记得，我们顺便提醒一下。我谈到耶稣，我就想到，任何在你心里面有不解的怨，不解怨是耶稣说末世的时候， 你知道这一次的那个 Asbury 那个学校的那个复兴，学校的复兴，他们一个整的一个大现象是什么知道吗？悔改，repent， 悔改什么？很多学生说，我有一些 bitterness， 我有一些苦毒，这个就是我们跟神之间不畅通的地方，淤住了，就好像淤住了，好，这个是圣灵来做工的时候帮他们复兴的地方，让我们可以 free， 让我们可以自由，跟神之间能够畅通。好，这次的复兴很明显的就是悔改，让神重新再医治我们。记得，即使是那个伤很大，即使是你走的不容易，记得神是爱，是爱我们的缘故。然后呢，他在等着我们，好，他在触发我们去能够没有任何阻碍的去靠近他，我们可以被饶恕。好，昨天有一个姊妹很好笑，昨天我有一个群，那个姊妹说呢，她说以前我都不了解什么叫做悔改哈，哎，有一天她说我就特别想要了解，我到底需要为什么悔改？她拿一张纸哈，从一抄起来，当她做了一些事情，觉得哎，这个好像不太对，就写下来。她想说，我一天写个四五个就很多了吧？她说没有想到，怎么一大张纸列到最后呢？那整个章都是，哎呀，我说的不该说的话，哎，我刚才的脾气怎么样？你懂了意思吗？哈，刚才我好像不太能够有信心，类似这样的。好，那我不是叫你们要这样做，我只是说我们都不知道。我们那个很多里面那个一些阴暗面哈，我们需要出来，神要把我们带出来，我们是从最终被救出来的，我们就不能处在那些好像灰色的地带。好，这个是顺便，我觉得我很有感动跟你们谈这个哈，谈到约瑟的时候，好，约瑟的我谈到约瑟说他到后来怎么样，一个这个管理者哈，他是很能够隐忍的。隐忍就是那个哪个隐，那个
隐秘的隐，
然后忍下来，因为他不在意自己的益处，他不会在意，他可以忍，啊，他也可以就找保这个距离就好了。好，你可以看到约瑟他的爸爸兄弟来的时候，他多少次躲到后面哭，啊，还有一点很重要，当他爸爸死了，这些哥哥们呢？心里面胆战心惊哦，糟糕！这一下爸以前爸爸的情面，接下来这个冤仇啊，这个一定会找我们这个报仇的哈。他们以他们的心胸，他们是这样想的。可是一个服侍的人，一个神给他恩赐，因为你从头到尾看到约瑟的故事呢，都讲到神与他同在，不管哪里去，神与他同在。等于说你敬畏神，你把神放在你的心中，把神放在你的眼中，不管你怎么感受都没关系。他就是会那一个，啊，掌管一切的。然后这样的一个管理者，你看到他多少次背后去哭，但是他要计划，你看他很会计划，这次叫他谁来，他不现在叫他谁来啊？哎，这个为什么他要这样子？你有没有想过啊？一下说你知道我是谁吗？就好了，好，然后去帮他带回来，他都不要这样。那个就是管理者的这个计划，好，你看到哈。然后爸爸死了之后呢，他讲什么？你们的意思是不好的，所以他不计较他们那个害他的这个心意，他说什么？神的意思是好的。所以这种管理者跟奉献者的有一个心是对着神的，好，但是呢，所以我刚才讲到饶恕就是这样子，即使你有那个心胸说好了没关系，反正我当宰相了嘛，还有好，我还要谢谢你们把我送到宰相的位置哈。但是如果他跟兄弟、跟弟哥哥之间有一个距离的话，那就绝对不是神要有的这个结果哈。好，那我们来看另外一个尼希米，请看尼希米记第二章，这个是管理者的特质哈。我们说一个管理者的，他有领导能力，他很有组织能力。他很有果效，然后很重计划，好，这些你都会看到尼希米把这个管理者的特质都表现出来了哈。首先，尼希米听到他的同伴从家乡来耶路撒冷，那时候他们是被俘虏，已经亡国，被俘虏到已经被俘虏到异国去了。那尼希米本身也不是早期的人， 他是年轻人，然后去了，去了之后呢，当然他知道他有家乡，他知道他有国家，他以前他知道他有过去的他们的因为他们小时候的教育哈、啊，犹太人的教育是很在诗篇前面，有没有找到？好，诗篇的，我对不起，我忘记跟他讲，这个你们比较少看。那啊，这个是回归，犹太人开始在回归，要重整家园的时候。那他本来有个很好的工作，久正的，就是在帮国王呢长久的，啊，一方面来看有没有毒，二方面呢就是配的好不好，好，所以你会想象这个国王跟他的关系一定是很信任跟亲近的，好，很好的一个工作，一个外邦人呢，一个被俘虏的这样的一个绅士，竟然可以这样，所以管理者很忠心呐、啊，好，非常忠心，很被信任。但是他听到这个家乡的这个情况哈，很悲惨的情况的时候，他心里有一个负担。管理者，我要提醒一下哈，我们可以做事情，可是慢慢的，久而久之，我们有时候会失去那个意向，就为了做事情，把它做好，我要忠心的做，忘记了我在为谁做，忘记了我有没有一个更远的或者是更高的那个叫什么使命要去完成，啊，那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不要安于我现在在做的，就是这样的，啊。他听到家乡人来报告他的时候，他跟他没有关系啊，他那里也没有他的人啊，可是他怎么样？他就很难过，他有个负担在那里。不管我们用什么恩赐，不要做到一个地步，很容易做，可是呢，没有心。没有心里面对这个人的爱，这个是我们一定要注意的啊。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我自己好了，我是一个以前是以音乐服侍神的，我可能一直做音乐的服侍，做到后最后怎么样，音乐是要敬拜嘛，我可能所有的模式都有，所有的这个学术都有啊，但是呢那个敬拜的 spirit 那个灵呢习惯了，那这个对我很容易啊。我们会能够维持那个热度哈，是在哪里知道吗？第一个，我们跟神的关系；第二个，我们要记得我们是在服侍神。每一次好像你要进入那个王宫的时候，去见王的时候，你要预备的那个心啊，哈，不要习惯，不要好像很容易就这样做，哈，好。那我们看尼希米第二章哈。首先呢，国王发现他有心事，所以这个我们就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再去了解了哈。你要看的话，你回去再看哈。那你从国王对他说的话呢，你知道他们俩关系很好。好，国王竟然说你要求什么？好，那如果你要回去的话，当然他就要回去嘛。回去要去多久？好，你看哈，他就跟他解释了哈。第六节说你要去多久，然后第七节，来第七节念一下。
我又对王说，王若喜欢，求王赐我诏书，通知大河西省长，准我经过，直到犹大。
往下。
又赐诏书，通知管理王园林的亚萨，使他给我木料，做属殿云楼之门的横梁和城墙，以我自己房屋使用的，王就允准我，因我神施恩的手帮助我。
好的，哇，你有看到吗？这个王跟他关系很好，很信任他，而且还容许他放一个长假，多久？讲好了，好。然后这个你心里求什么，他或许我们就会说能不能留职停薪啊，哎
停薪留职
停薪留
职，
还是说我还可以领薪水吗？这个很自然的，这个没有，一般的人的做事情是这样子在做的，这个你不能说他不关心你的那个民生需要啊，对不对？可是他一心就是在那里，一心就栽下去了哈，都没有其他的想法。他其实那边也无亲无故哈， 然后这边呢就是那个很好的工作，你看他要的，你看开始就在想了计划，可能晚上都没睡，我在想了，可能晚上都在想这些事情啊，拿起笔来就开始在写他的他需要什么东西了哈，一下就跟王啊，所以这一些他的意象里面的计划其实不是一下子出来的，我认为他是已经放在心里面，已经开始在酝酿，你知道吗？神对我们有时候有一种触动哈、使命的触动就是这样子，你没有办法把它甩掉。我们要服侍神的时候，那个使命感很重要，呼召的使命感很重要，大大小小、里里外外，不要你不用跟别人去 copy， 你不需要去学别人。可是当你要做一件事情，不是外面来触动你、来刺激你，而是你里面怎么样有那个使命感。我今天养个孩子，我要养成一个什么样的孩子？圣经说养成一个敬虔的后代，所以我的整个的目标，好，这个是在主里面的一个恩赐的应用，也可以放在我们的家里面，可以放在我们的工作上都可以哈。好，那么看到他的计划很那个哈，来往下面更明显的，回去呢碰到一群人，这群人呢是听了就觉得说啊，这个做什么事啊，那么残垣断壁，然后根本就乱七八糟哈、当你有使命感的时候，这些都不会阻止你，可是旁边的人围观的人看热闹的就会取笑他哈。我刚才讲过了哈，会被批评的哈。结果呢，第十二节，
我夜间起来，有几个人也一同起来，但神使我心里要为耶路撒冷做什么事，我并没有告诉人，除了我骑的牲口以外，也没有别的牲口在我那里。
非常典型的，他非常冷静，而且不，有的人是这样哈、哎呀，有一点点感动哈，就怎么样，就他就赶快，哎呀，我觉得我们应该做什么，就比较是比较热情型的。这种管理者呢，他是静静的想，而且呢，先说什么，八什么笔一没有 L 一撇，什么八字有什么？
八字没有一撇，
八字还没有一撇啊！八字还没有一撇的时候呢，他是不会告诉人的，他一定要去亲自去做过很周密的观察跟计划。好，所以他夜间起来，啊，做什么？他要知道神使我心里要为耶路撒冷做什么，所以这个人的心先服侍，他的心先计划，他的心先想，他的心先寻求。哈，我非常敬重这种管理者哈，就是我们很需要这样的管理者。我整个去勘察了一下，第十五节，夜间沿溪而上，他自己一个人哦，查看城墙，啊，一步一步的，你说他看到的是什么？都是废墟啊，
嗯哼，
都是一些不堪一目的这些很惨的一个结局啊，哈、啊。这个时候呢，十六节说，官长都不知道。我们很容易去找官长，对不对？好，官长都不知道为什么他忠于神哈、啊，这个是他们的特质啊。好，那我们看到十八节哈、啊，好，十七节，以后我对他们说，尼希米就对这一群，他需要同工啊，他需要工人，他不能自己一个人。独打天下，对不对？他要修一个城墙，哪有那么容易？他自己去看，是因为他要更周密的计划、勘察，然后思考，然后只要他思考我要做的，他几乎已经有七八成的把握了。通常一个管理者就是这样子，他有一个意向、一个目标在那里。那么现在本来都不知道，现在呢，他就对他们说了，好，第十七节啊，请念十七节。
以后我对他们说，我们所遭的难，耶路撒冷城怎样荒凉，城门被火焚烧，你们都看见了，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 免得再受凌辱。
好，这一点我请有管理者的恩赐的人要学习，不要我们一头热然后就计划出来了执行，不是这样。你要得人心啊，你要去传递你的负担，我们需要同工，我们需要跟人家一起做，那么你一定要，所以我说服事本身一定会跟人有连结了。好，或许那个人没有像你那么会管理，那么会计划，那个人也没有这种热情，你刚才打开那眼睛，他看他说你看我们这些墙，那住在上面的人，那是住在那边的人，他们可以视而不见，可是你心里远道而来看到的是什么？心里的那个受伤害想要重建的那个使命，就他需要让他们热络起来，对，挑起他们的负担，
理想团队，
对对对对，是的，好，所以呢不是只有一个人做，很多时候我们会落入这样的一个情况。好，那我们要解释被了解，我们要做什么。好，所以呢后来就让我们看到又有一群呢，另外一群又是就是来捣乱的。好，让他们怎么样，要让他很沮丧，就讲一些让他很沮丧的话，我后面我们就不再谈了。好，一个管理者呢，刚才我说很有效率，很有组织，可以领导，可以计划啊。有三个负面，一个会要求别人，但是明星里让我们看到他是去鼓励别人，劝勉，鼓励别人，把那个动机搅起来啊。好，然后呢，他会冷静而压抑了自己的需要，自己不晓得说我压很多，有一天爆发，如果没有神的话。明星你是先去祷告，他那个情绪先去祷告，管理者也有很重的情绪，他们也有自己的很浓的情绪，不要忽略。好，如果你是那个在这方面不算，不要忽略我们自己的需要，也是需要到神面前去释怀的哈。这种人很容易压抑，你看不出来他的什么表情啊，什么感受啊，好，你以为他没有感受了，因为他是很冷漠的哈。然后他容易独立作业，所以我们看到尼西米后面那一段跟人家讲激励人家，那是我们要学习的啊，因为他们很容易落入说反正别人也听不懂，别人也不管，那我就做吧，而且我有把握，一定会，他们非常有把握的哈，这个奉献跟这个管理者对他们所做的事他们非常有把握的啊。好，不要提醒我时间到了。
没有，我是说不好，不是。
谢谢，好，那基本上我们就
正好，
对，正好呀。那我们就下一次我们有一个总结，就是学习耶稣的不是精讲。
我们要讲同行者怎么不被那个，我们上次有说，
你再提醒我一下，
就是同行者怎么不被
对。那个志平问的，怎么样不要让同情者不要被对方好像赖在你身上，就是。